大家好，我是 GY 的投资顾问。我们这次的微课堂简单讲一下我海外买房会遇到的一些小问题跟买房的基本流程。今后微课堂将不定期的举行，举行前我们会在微信群里面通知大家，大家可以根据那次的主题把想要的问题先提前给到我们的 GY 小助手，然后我们会在微课堂的最后给大家做解答。微课堂的内容主要分两部分，一部分都是从 GY 的用户反馈里面挑选出来的有关于海外房产啊、留学啊、移民的一些很基本的问题。第二部分呢，就是从大家的课前提问中挑一些问题出来，然后给大家做解答。那么，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更详细、更及时的讯息，请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GY 资讯，或者是我们 GY 网的站内资讯板块。来我们 GY 网咨询的 GY 网用户有很多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他们手中都小有资产，然后听说海外的房市很火热，或者是听说某地的房价正在跌，然后就想随大势到海外去买房，但是他对自己具体要买什么房子、买房的目的啊、用途啊都不清楚，都不知道要从何入手。那么实际上总体来说，我们中国人到海外去买房，主要可以分成三类需求，就是自住需求、投资需求跟移民需求。那么，到海外买房的话呢，你们先要了解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要去买房，对症下药才可以选到合适的房子。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三类需求来展开说一下，帮助大家理清一下什么是自己最想要的。第一类需求来说的话呢，就是自住型。自住型需求就是说，您买下这套房子之后，将会有人到当地去居住。那么这一类的房子可以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学区房，第二种是养老型，或者是说正常的居住类房型。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度假型的房型。那么，国外实际上也是有学区房这一说的。如果您家里的孩子需要入读附近的中小学，也是需要考虑到学区的这个事情。那么，在留学之前，先要确认的是学校您是能念哪一家，然后在周围考虑房子。选房子的时候呢，需要考虑，房子跟学校的距离。您住的这个社区是不是安全的，或者房型的大小问题？中小学的这一边的话呢，可能要多注意，就是说，如果这个是个好的学校，它所在的学区房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贵一些。那么第二类就是养老用或者是自己住这一类的房型的话呢，那么你在选择房子的时候，可能大多数人会更加关注就是社区环境好不好，周围的一些生活便利程度怎么样。生活便利程度就是很基本的，医院、超市，有些人甚至可能要求要有公园。那么这一些都会影响你将来的生活质量，还有一些就是说你生活起来的一些普通基本活动的耗时。那么，如果你家里面是有老人的话呢，那还需要留意的是这个房子的房型设计是不是适合老人居住，比如说是那一些无障碍的通道，这一些都需要考虑在内。如果您购买这套房子是用来做度假的话，那么您可以考虑的是先决定城市啊，当然是您想要去哪里度假。那么在这个度假，你可能想要靠近，比如说有些人会想去芭提雅，那么他可能一说我要距离某个海边只要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这样的。那么这种的话呢，就是他已经想好了固定的一个地方了。那么您在选这个地址的或城市的时候，你们可以考虑一下，就是你喜欢怎么样的城市。考虑城市的时候可以想一下自然环境怎么样啊，温度啊，人口密度，包括就是饮食习惯的这个方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选了一个度假的目的地，但是结果我吃不惯，然后买了房子也没住过多少天，那这个就可能有一些就是闲置了。那么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 那么第二大类的话呢，就是投资型的需求。一般来说，房产的投资方式可以分三种，长线持有、短线持有跟现金流。长线持有呢，就是指长期的持有这套房产，来保值您的资金，或者是获得一个比较稳健的收益。那么通常选择长线持有的人，一般不太关心这个房子日常的持有费用，或者是一些修缮的费用。那主要可能看重会是地皮今后是不是会升值。那么在这边插一句，很多国人都不是太了解的是，在国外购买房子，对这个房子的外观基本上是有一定的义务的，就是你不能让你房子的那个情况变得很差，比如说草坪一直长得很高，或者是屋顶坏掉了，你也。那么很多人的这个房屋空置，如果空置了太久，或者是一直没有人去打理的话，其实是怎么讲呢？就是周围的邻居投诉啊，或者是起诉，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而且平常日常的费用，像美国为例吧，每年还要交一些税。那么如果你这些税一直都不交的话，那么你这个房产很有可能是会被政府收回的。这就是代表了你这套房子，你如果做好了长期持有的这个打算，你也不是说我只要买下来了就可以扔在那里什么都不管了。那么第二点的话呢，第二种就是说短线持有。短线持有基本上是在购房之后1到2年之内出售这套房产，来赚取中间的差价。这一类的投资实际上对地段的选择要求非常高，而且受汇率啊、税费之类的影响，收益可能会打折。然后第三种就是现金流。现金流指您买房了之后出租来赚取租金。那么这类投资的话，最主要的是选择一个好的地段。那么地段，什么叫地段好？那么类似像市中心或大学周边这一类租房市场比较旺盛的地方，这种就是称之为好地段了。但是您如果是购买之后房子想要出租的话呢，鉴于如果您是没有本地的身份的话，您可能人还是在中国，那么您就需要考虑把您的房屋托给当地的这个代管公司。房屋代管公司可能在您不在当地的时候帮您去挑选租客啊，然后维修这个房子啊，代交一些税费啊，这样子。那么这一部分代管的话呢，也是有一定的成本的，那么您可能考虑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一部分的成本也计算在内。第三类的话就是移民需求。但是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只要买了房就可以移民。而且也不是只要您在这个国家买了房你就可以在那里居住，这些全部都是视那个国家的移民政策而定的。目前买房能够移民的国家主要有韩国、济州岛、塞浦路斯、希腊、葡萄牙、西班牙这种比较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那么这类国家有买房移民政策，主要是他想要通过这个政策来吸引外资，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那么在这些国家，如果购买了大概规定金额的这个房产之后，那你可能可以获得这个国家的绿卡或者是国籍。那资金要求相对投资移民来说是比较低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些国家基本上经济都不太好，如果您是要长期持有这些国家的房产，那么可能需要考虑一下其中的风险。而目前比较热门的一些投资国家，比如说美国、澳洲、新西兰、加拿大或英国这样的，他们这些国家并不能通过买房移民，因为他们是没有这个移民政策的。他们最主要的移民政策都是投资移民。投资移民政策实际上就是投一笔钱到他们的国家去进行商业活动或一些其他的行为，然后这个国家将在这个商业活动之内获利，或者是可以解决当地的一些就业问题。那么这些投资移民政策在个别的国家还会有您这个申请人需要在本地工作啊，或者是您申请人需要有创业方面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种投资移民的方式相对于买房移民来说，资金要求是比较高的，但是附属的条件比较少，办理的速度相对来说也算是比较快的。然后关于有个问题很多人会来问的，就是说我在某个国家买了房之后，可不可以无条件的在那里长时间的居住？那么首先来说，基本上没有国家是有这一个法律条文说可以的。只要你没有当地的签证，或者是没有当地的绿卡，或者是没有在那里入籍，入籍就是说成为当地的公民。基本上来说，你对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外国人。那么外国人基本上是不能在他们的国土上面长时间的逗留的。那么您想要长时间逗留的话，主要基本上像我们现在中国人去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基本上可能会是旅游签证。旅游签证基本上嘛几个月，三个月左右吧。那么有一些商务签或者是留学签的话，这种是另计，但是有些这种签证是不能在当地买房的，这个也需要。好，那接下来我们说说在海外买房跟在国内买房有什么不同，然后说一下在海外买房大概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首先要先说在前面的话是，因为每个国外国家的法律不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说的这个流程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大概的一个流程。所以的话，这个给大家先做一个参考，或者是先让大家先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如果大家的确对某个国家的房产有兴趣的话呢，那可以直接到我们居外网，我们有专门的户外中心客服可以为你们提供服务。首先在确认您的购房需求之后，您可以通过房产的经纪人或者居外网选择符合您要求的房源。如果有贷款需求的话呢，需要先找到海外的本地银行来做一个贷款的预审。然后如果您是想要买学区房的话，那么可以先确认好了学校。确认好学校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我确认可以入读这个学校了，然后再在这个学校的附近找房源。像一般的热点城市或者是热门学校附近，这些房源实际上就是空置的这个时间不会太长。您虽然可以先看起来，但是万一您的孩子并没有拿到那个学校的 offer 的话，你买下这套房子可能也没有太大的用处。第二呢，就是实地看房，在确认好了购房的需求之后，去到当地去看一下这套房子的一个，比如说装修呀、地理位置啊这样的一些信息。这步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现在的一些大型经纪都会推出一些虚拟看房的服务，就是比如说在房子里面，用特殊的仪器拍下视频，或者是一些比较360度的这个照片，然后你可以在网上看到，但是这个跟你实际走进这间房子去体验是有差别的。在我们这边来出发的话呢，我们还是觉得到当地去看房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你不仅要看房子本身怎么样，装修啊或质量啊，你还要了解一下房子周围的情况。像周围情况有什么，类似像社区的环境怎么样，居民人口的构成怎么样？有些买家在现场看房的时候，还会跟隔壁邻居沟通一下，甚至有些人会，这是行业内流传的一个小消息吧，就好像说有人去看房的时候跟邻居沟通了一下，这个邻居当时买他那套房子时候的房价，因为他的房子跟邻居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根据这个房价来看，他现在买这套房子是不是性价比高的。第三步就是房屋的检查。你在确认了心仪的房产之后，那么你需要请有执照的检测师对房屋做检查，审阅房屋的自然灾害啊，还有一些其他各项检查结果的报告。在这边需要注意的是，在国外买房子的话， 只有这个房屋评定的结果通过了才可以进入交易流程，不然的话这个交易是会被取消的。不过这是买二手房时候的一个必定的要求，那么如果您是买新房的话，大部分是没有这样的要求的。第四步就是签订合同，在这个阶段买家其实需要委托律师，由律师来为买家详细的看一下经纪或者是买方这边出具的一个购房合同，然后您这边的话，我们的律师也是需要跟卖家的律师进行做一个沟通，然后确定这个合同的细则的。在海外买房，律师其实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请一个放心的律师是很必要的。而且在买卖双方签订完购房合同之后，大概会有一个礼拜左右的冷静期，冷静期内如果你买家反悔是没有问题的，也不需要做出任何赔偿。那么如果你是过了冷静期再反悔，那么你可能需要有相应的赔偿的。最后一步就是办理贷款或者是房屋的交接手续了。那么如果需要贷款的话，像我刚才之前说的，在看房阶段最好就先做一个贷款的预审，银行会告诉你可能你可以贷20%，你要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和贷款的成数最终是不是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然后再由代理律师帮忙就是办理这个贷款，或者是签署贷款协议这种。那么律师其实也可以帮你做后续房屋的交接手续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微课堂的内容。然后我们的小助手在之前已经告诉过大家，希望大家把一些疑问告诉我们，现在就是回答你们之前提出的疑问的时间。有位用户来提问，在问澳洲目前贷款不容易，那么问是不是现在只能全款买房。那么的确我们现在澳洲的银行跟非银行放贷人都一直说他们会收紧或暂停对海外买家发放这个房屋贷款，的确这个买房上会比较有困难。现在来说的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偏向考虑一下华资银行像汇丰这一类的。那么可能如果是像汇丰这边申请做贷款，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做一个预审先看看。下一个问题是问国外买房是不是一定要请律师。那么出于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角度出发，我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些，分享一些之前听过的事例。就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手上比较闲置的款项可能比较多，资金可能比较多吧，就去美国买了好多套房子，但是呢他买房子的过程中经纪没有跟他说什么，因为经纪觉得中国人应该懂吧。然后呢买房的房主也没问，因为他就是一个投资的意向，他也不是要自己住的。结果过了好几年之后回到美国跟朋友说啊，我在哪里哪里有套房子啊，结果去看这个房子已经不是他的了，已经有别人住进去了。然后是为什么呢？就是说当时他们并没有交付每年美国政府都需要交付的一些税费，结果呢这些房子就被拍卖掉了，重新的那个找到了户主。那么他花了几十万买的这套房子，结果这个房子最后都不是他的。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差异。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律师在场的话，因为律师是服务于聘请他的这个人的，你聘请了一个律师，这个律师是有义务向你解释这个买房合同上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毕竟咱们也不是外国人，怎么讲，就不是当地人，对当地的法律不是很了解。那么这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会有一些合同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疏漏之类的问题存在，那么律师的作用就是提醒你这些疏漏的会产生的一些风险，那么可以很大程度的保障你的个人权益。而且还有一个律师可以帮到你的方法是律师可以做产权调查。朋友来问说如果在加拿大买房一共要多少费用，如果投资 的性质，你想要把这个房子再卖出去的话，大概要交多少税？基本上来说，加拿大买房需要缴纳的税还蛮多的，预先支付的费用我记得有十几种，包括什么抵押贷款啊、保险费啊，然后评估费、保证金、预定的预付的定金，还有土地转让费等等。我给你们大家一个链接，可以去看一下，这里面是有他们的文字说明。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关于房产转让的问题，外国人在加拿大卖房的时候会涉及到一些税。那么当地人卖房，如果是自住房的话，盈利的部分不需要缴税；外国人卖房，需要先缴纳一部分的保证金给税务局。那么到你的房子全卖掉了，然后盈利的部分税务都结清了之后，这笔保证金再退还给你。税款的话，大概可以参照一下所得税的税率，基本上在30%到40%不等。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请问国外开始限制中国人海外购房，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采取拒绝贷款、收取高额利税等措施，后市如何判断？首先，国外的一些限购措施实际上是针对全部的外国投资者，并不只是针对中国买家。我们都知道最近这几年，加拿大的温哥华、悉尼、墨尔本啊这种城市的房价上升幅度比较大。最近出台的这些针对海外买家的一些政策或者是动作，其实也不是心血来潮，也不是说针对某个国家的买家，实际上都属于规避房市风险、正常的进行市场调节的行为。他们的最终目的实际上是想让自己国家的这个房产市场能够有更长远、更健康的发展。这个跟中国现在正在抑制上海、北京这种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北京、上海也有限购措施嘛，都是房市调控的一种手段。毕竟，已经快速增长了好多年的这些房市是不可能无节制的继续疯涨下去的，适当的调控其实是为了将来可能发展得更健康。好的，下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购房的资金要怎么转出去。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来问，也是现在在国外买房的一个比较大的阻碍吧。我们国内现在一直实行的是外汇管制的政策啦。现在基本上，我们的建议就是，当您有想要在国外购房的念头的时候，您确认好了我想要去哪个国家购房，可以先把人民币一点一点的先转出去。那么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那么现在坊间传说的蚂蚁搬家的方式，就是说每人5万美金，然后可能找很多个人的身份证，然后用这些身份证分批去银行办理购汇汇出的手续。当然这些前提是你在境外已经开好了很多个账户，然后你从国内汇款的时候就不能写说这笔钱款的用途是买房啊之类的。那么，听说还可能存在于一些像地下钱庄的这种机制。那么，这种方法的话，我觉得风险性蛮高的，手段可能也不合法。我们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个链接，大家可以课后去看。这个是我们这些，外汇的管制出台之后，这些海外的买房、投资会有哪些影响？下一个问题是，有人来问美国买房必须提供资金合法的证明，说走地下银行或地下钱庄的方式是不能满足美国法律要求的，问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那么实际上这个问题，有一点就是把很多个方面都砸在一起说了。实际上，资金的合法的证明 在未转出之前就可以做，只需要你的银行出具中英文的资金证明对照就可以了。那么你这笔钱是通过什么途径走到美国去的，这个美国是不监管的。质问在欧洲买房的风险，说有不少新闻说国内过去买房移民的人都会碰到故意抬房价，或者是说上当受骗的情况，那么后续也很难维权，想问一下这方面应该要怎么样去避免，或者怎么样去确定一套房子的真实买卖价格。嗯，基本上现在的这些购房移民，你们在看房价或者是看项目的时候是需要非常的谨慎的，尽量不要去轻信一些特别低房价或者是低于市场价的一些房子。那么你在国外买房，不管是自住还是投资，那么都要关注一下当地这些房屋的质量、价格、产权方面的一些评判标准，也就是说自己在事先也是需要去多搜集资料的。然后下一个问题，其实这里我把好多个问题都综合在一起了，好多人都来问说没有移民，但是买了房子想要让小孩在那边念书的，或者是说我要去小孩在国外念书，父母可以以什么签证留在那里。我们之后会开一个关于在国外留学跟房子之间的一些关系的一堂课给大家说一下。然后另外有个小问题可以回答的，就是说有个女士来问说孩子要去澳洲留学，可不可以买二手房？实际上要留学的时候应该会拿到他们的签证，那么有学生签证的话是可以买二手房的，但是我没记错的话，离开澳洲的时候是需要把这套房子卖掉的，而且这套房子仅供自住。然后有很多的朋友都来问关于贷款，某几个国家贷款的利率怎么样，首付怎么样，能不能贷之类的。我们晚一些会专门做一个贷款的专题来给大家，所以大家请稍安勿躁，我们之后的话会公布那个信息的话大概是在什么时候发布。好的，那这边今天的答疑就结束啦，然后我们今天的微课堂活动也结束。那么如果你们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可以加我们微信的公众号服务号，或者是致电给我们 GR 网的400，每天早晨9点到晚上9点都会有客服为您服务。如果您对我们的服务还有任何意见建议的话，也可以及时的告诉我们。